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死，谢谢你赐下救恩，让我们在地上有盼望。我们继续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以下时间交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受洗，开始在地上来宣扬天国的道理，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的随从跟随他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么那些犹太的领袖、祭司长、长老，包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嫉妒，开始记恨，所以他们好多次一直在想办法就除掉耶稣，只是时候没有到，他们也抓没有那样的把柄。那现在呢，在二十六章我们看到他们终于把耶稣抓住了。就在逾越节正月十四的晚上，也就是当时的星期四晚上，逾越节晚餐之后，耶稣带着几个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警醒。那祷告完了以后，那么就被祭司长派去的这些人把耶稣抓住，正式逮捕。所以二十七章就提到说，第一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这个早晨已经是周五的早晨了。那么周五的早上其实还是逾越节的第一天，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他们犹太人是从晚上到第二天晚上 是他们的一天。那么从周四晚上到第二天的周五晚上这段时间是当时的逾越节。那么在周五的早上，这些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大家就聚集在一起来商议怎么治死耶稣。那就是已经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给耶稣定了罪了，死罪。第二节是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为什么他们要不自己去处死耶稣，而要交给这个比拉多呢？比拉多是巡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就像那个总督一样。那香港不是原来有总督吗？那么这比拉多他是代表罗马政府来治理整个犹太人、犹太地区。因为按照摩西律法，如果说百姓当中有人亵渎神、毁谤神，那么这是要致死的。但是现在这个犹太人呢，他是被罗马统治，所以在当时是他们没有这样一个权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一节就提到说，他们没有权柄来致死耶稣，所以他们必须透过比拉多，透过这个统治者来治他的死罪，按照罗马律法来致死耶稣。这是他们所以要捆绑起来交给比拉多。第三节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我们这儿我们就看到啊，就是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那么这个犹大呢，确确实实后悔了，而且他下面还说了一句话，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那么现在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是没有罪的，而他说他把这人卖了以后他有罪了。那从表面上看，就是这个犹大他现在后悔了，知道有罪了，就认罪了。那么是不是就这说明这个犹大悔改了呢？是不是就得救了呢？我们需要考虑。我们说我们认罪悔改是到谁的跟前，是向谁认罪，向谁悔改，这个要清楚。那犹大是不是向主耶稣或者向神悔改了，认错了？我们看一下他下面怎么说。犹大就把其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 也就是说犹大后悔是心里面懊悔，他没有到神的跟前，他说有罪了，这是在这些祭司长和长老面前说的，也没有到神的跟前。特别是后面银钱丢在店里面出去吊死了，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了结自己，所以他没有真正的是下神悔改，下神认罪，没有得救。那假如说这个犹大他没有去吊死，而是那个时候直接去跑到耶稣跟前向耶稣认罪悔改，我相信主耶稣是会给这个机会的。但是很可惜，他到死都没有这样去做，他根本不认识主，仅仅认为是主是无辜之人，是没有罪的，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没有只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很可惜，我说神啊，真是怜悯神，只要在最后一刻真的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一定会给机会。但是犹大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十节就说过，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七章十节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么犹大这个忧愁，这个后悔是世俗的忧愁。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那不信主的人也常常后悔，但是那个懊悔跟在神面前的这个懊悔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百分之百可以肯定犹大是没有得救的。第六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库里就是这个圣殿的库房，那里面盛放什么？那里面盛放是圣洁的，分别为圣的，也包括百姓奉献的钱财。但是现在这个钱扔在了店里，犹大不要了，那么他们拾起来怎么办呢？不能放到库里面。也就是说，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这些领袖都明白，这些钱根本不能讨神的喜悦，不能放在库里面。不能放在库里面，总得解决啊！所以他们就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摇户是什么？摇户就是做陶器的。那么摇户那块田呢，那块田地里面那些土呢，可能就是来做陶器用的。我们知道这里面可能有些属灵的意义，我们就是陶器，神呢就是那个陶匠，神要把我们做成那个有用的器皿，他要拿来使用，没用的呢他就扔掉。那现在呢，做陶器的、做器皿的这个地方呢，不再去做陶器了，而是用作埋葬外乡人，当做坟墓了。我们从这可以看到，我们先说这个犹大，犹大本来应该成为贵重的器皿，现在就像其他的门徒使徒一样，好好的去服侍神，但是因为贪爱钱财，跌入深渊，永远沉沦，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另外，今天的教会应该是被用来让神来陶造器皿的地方。我们现在在教会，我们崇拜，我们听到，其实就是被神陶造的过程。那么教会呢，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教会偏离神的道，随从世俗，一样就会都会变成坟场，一定会变成坟场。那作为我们自己，那信徒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九节就说，信徒是神耕种的田地。我们那个信仰是神耕种的田地，这是一块田，那块田是让神来耕种的。 神耕种的结果是让神的生命在里面生根发芽的长起来，好好的生长。但是如果我们偏离神的道，我们像犹大那样抬爱钱财，随从世俗，我们这块田也可能会变成坟场。所以这是我们特别 要小心的。第八节，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卖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主所吩咐我的。这里面我们我注意一下，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说一下。第九节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那么这节经文呢，是从哪儿引到哪儿？从哪儿引过来的？是撒迦利亚书引过来的，是撒迦利亚书的11章12到13节。但是第九节说什么的话，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那是不是这儿错了？是矛盾的呢？本来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是撒迦利亚先知预言的，但是这儿提到的是耶利米。那其实这儿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的圣经分成了三部分，第三部分是什么？第三部分就是先知书。那先知书按照当时的编排是耶利米书放在首位，就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书是耶利米书，所以第一卷书耶利米书就代表了整个先知书，就是耶利米就是整个先知书的一个代表，常常这儿去代表。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与耶利米书的18章2到4节有关系。耶利米书的18章2到4节就提到，当时耶利米去拜访过一个摇户，可能与这个有关系。还呢，可能与耶利米书的32章的6到15节，耶利米书的32章6到15节这儿提到耶利米也曾经买过一块田，所以说这个不矛盾啊，这个与以前的一些历史有关系。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儿，他们把耶稣捆绑到比拉多跟前以后，比拉多就开始设堂，开始审问、审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句话不是无中生有的，那可能是这些犹太领袖在书状上面写的。所以耶稣他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他们想把这个提升到一个政治层面，就如果是仅仅是宗教上的一些纷争，不影响比拉多这个政治地位，比拉多不会管这些事。但是如果是涉及到影响比拉多的这个地位的时候，那比拉多可能就要介入。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些领袖啊，这个心里面是很恶，他们很有计谋，所以他们上升到一个层面，说耶稣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可能比拉多会有所考虑，因为犹太人的王意味着他可能会造反，带领以色列人会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啊，这是他们的邪恶的用心。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在这些这个关键的时候他从来不含糊，他说你说的是，他就是耶稣，本来就是犹太人的王，不仅是犹太人王，是所有信他的人，所有人的王。第12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当时在场呢，就是有就像现在法庭一样，那祭司长和长老在那控告，但是耶稣不回答，不去分辨。第13节， 比拉多就对他说，你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说告你这么多事，可能当时罗列了很多很多的罪状，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奇怪。在彼得前书的二章23节就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神。这个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我们被冤枉的时候，甚至被骂被羞辱的时候，不还口，即使受害都不说威吓的话， 不说那些话恐吓对方，更不会咒诅对方。这是我们尤其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那武汉那个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教会啊，他们做得很好，那有的弟兄姊妹抓进去几十次最后都放了，怎么骂怎么说不还口，有的被打，有一个弟兄被打就那不还口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要说那些无谓的话，也不为自己表白，因为主会为我们伸冤，把这些交给神。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就是同一个教会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难免发生一些冲突摩擦，那发生这些事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到处张扬到处来 去说呢？这就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不用我们去分辨，神知道，交给神。第十五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也就是说，每逢这样的节期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个特赦，这样一个惯例。第十六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巴拉巴，在马可福音的15章第7节就说过，这个巴拉巴是什么人呢？巴拉巴就是当时在作乱的时候杀过人，他是个杀人犯。那杀人犯在当时那是死刑，无论是按照摩西律法还是按照罗马政府的这些法律，都是要判死刑的。但是现在把这个巴拉巴拿出来要干什么呢？第17节，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现在巴拉巴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一个特赦，一个是真正的一个死刑犯，一个是一点瑕疵没有的主耶稣，现在居然要用这个死刑犯放死刑犯来杀耶稣。那比拉多实际上我们这儿看到特别第十八就是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就是比拉多非常清楚耶稣是没有罪的，是义人，是这些犹太领袖这些犹太人是因为嫉妒把他抓了起来解了过来。这就是说这个巡抚比拉多明明知道主耶稣无罪，还这样去说，是释放巴拉巴呢还是释放耶稣呢？这实际上显明了比拉多的不义。这特别提到是嫉妒，因为嫉妒，这个嫉妒啊真的是在今天教会是一个毒瘤，好多的纷争结党就是因为嫉妒引起的。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之间，那些传道人与传道人之间，那个堂管会的或执事会的这些成员之间，常常有这样的嫉妒。那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凶杀第一次那个杀人那个案件就是因为嫉妒。那当时不是该隐和亚伯弟兄两个因为献祭，神喜悦亚伯的祭不喜悦该隐的祭，该隐就嫉妒把弟弟给杀了。 这个基督啊，真的是一个独立，我们一定要求神来保守我们，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神让我们做的我们做好，把分内的做好就可以了。第十九节，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比拉多的夫人呢，打发了一个人就告诉比拉多说，这一人的事你不要管。也就是说，在这个女人的心里面就也一样，这个是异人，是没有罪的，说这个事你千万不要管。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他受了许多苦。那么这个梦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神给他写的梦呢，还是其他的呢？这儿不是很清楚，也许是神在梦中的显现，也许是他真的是因为害怕做了一个噩梦，这儿是我是不清楚，不敢肯定。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那么这是来说明耶稣是没有罪的，而且我们下面看到比拉多根本就没有听他的夫人，没有听从。二十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挑唆，开始鼓动，让众人一起来喊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因为他们定义要把耶稣除掉，不管是用什么情况，用什么手段。这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有真理，里面心里面没有神。二十一节，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这段对话，比拉多说，这俩人到底要你们要释放哪一个？异口同声释放巴拉巴，把耶稣要钉十字架。这次比拉多二十三节这次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意思就是到现在都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耶稣有罪。这些人已经不再听了，他们的焦点已经不在耶稣有罪还是无罪，就是要把他处死。吉利孩子说，那就是给比拉多压力，钉他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就是人呀，好多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不看这个事情的是非，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为了自己所谓的观点。那今天的人就是这样。在场的群众一定很多，那么在场群众一定也不乏那些以前耶稣的追随者，我想一定有。这些追随者以前也曾经受过耶稣的一些恩惠，以病赶鬼，得过好处。这个时候，他们把这些事完全抛在了脑后。他们听了主耶稣那么多道，那么多的道理，居然现在经不起这些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这是很可悲的。那么想到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就没法分辨，不会分辨，就很容易被人挑唆，被人利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追随者，他们追随耶稣的目的是要得好处，而不是真正的去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谁他不关心，只要能得好处就行。那今天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只要神给的好处不要省，太多了。二十四节，比拉多接 见朔也无济于事，反要省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比拉多看这个局面已经控制不住，再说也无济于事，因为现在已经讲道理没用了，有罪没罪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对于比拉多也是，耶稣有罪没罪都不重要了，他不要最后生乱，不要引起动乱，引给自己这个政治地位引来带来麻烦就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他呢，就在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洗手什么意思呢？来表白，来表清白，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他这是一厢情愿，他以为啊，现在我即使我现在按照众人的这个意愿，我做了这件事，那么这个我也没有罪。这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天真的想法。说你们承担吧。那二十五节众人都回答怎么说呢？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啊，这句话太重了。这是他们对自己和自己子孙的咒诅。这个咒诅如果是他们一天不信神，一天不信主，这个咒诅不会脱去。那有的弟兄姊妹说，这句话是代表了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咒诅。我不这样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这个在场的是一小群的犹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所以这个不能代表对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世世代代的咒诅。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这2000年来犹太人弃绝主耶稣付出的惨重的代价啊，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或100年之内发生事情。26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现在已经就定了，耶稣钉十字架即将成为现实。这是把耶稣鞭打，这是按照当时的罗马律法，当把一人钉十字架钉死罪的时候，那么要有鞭刑。这个鞭子呢，按照当时那个罗马的那个刑法，这个鞭是用皮带做的，这个皮带上面还有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是用的特别小的一些那个骨头，或者是那个金属切在上面，所以这个鞭子抽到身上的时候呢，一定是皮开肉绽。所以我们看那个《耶稣传》那部电影的时候，那个是实际上比较真实的，把那个当时的场景再现出来了。耶稣身上皮开肉绽，我们在这儿看到比拉多他的作为，真的是代表了世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形象，是世人，特别是那些政治领袖的典型代表，颠倒是非，罔顾公义。只要外表不生乱，只要自己的地位稳固，怎么做都可以。这是比拉多所代表的这个地上的这些政治领袖。那祭司长和长老呢？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今天教会的一些领袖，为自己的利益，为了保住自己那个自身利益，为了自己的肚腹，甘愿放弃真理，不要神，只有宗教的外表，表面上看挂着十字架，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今天这样的教会很多，真正能找到持守正道，按照神的话去宣扬真理，不随从世俗，这儿的教会寥寥无几，真的寥寥无几。不妨大弟兄姊妹去走走看一看，就知道了。求神来怜悯，在他，我相信在地上一定有，也有许许多多的真的教会。 神一定有，啊，求神来保守这些教会。27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因为已经把耶稣判刑，就要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巡抚的兵，那就是罗马士兵了，带到了衙门里面，然后呢，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脱了衣服就开始羞辱了。全营的兵，这个全营兵在当时的罗马这个军队里面，这个全营是有至少有600人，也就是说现在有600个这个外邦人来羞辱主耶稣。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朱红色的袍子是罗马士兵穿的外袍，这是一个。另外呢，朱红色特别接近这个罗马皇帝穿的那个紫色的外袍，所以他们脱下来，其实在灵异里面可能只就是把他当作一个王嘛。耶稣不就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嘛？那这些全营的兵就把他当作犹太人的王来奚落他，来挖苦他，讽刺他，羞辱他，所以让他穿上这一件袍子。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朱红色是与罪有关系的，与血有关系的，所以也是说明主为我们成了罪的形状啊。在以赛亚书的1章18节，朱红色是罪的颜色，就提到啊，可能有这么几层意思。29节，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娃。”这些呢，把主耶稣就当作这一个王来奚落、来羞辱。荆棘，我们知道荆棘是神对人的咒诅。第一次提到荆棘什么时候呢？第一次提到荆棘是在创世纪3章18节，当时神惩罚人，咒诅土地，那么地要长出荆棘来，说荆棘是神的咒诅。但是现在他们把这个荆棘当作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那么荆棘当作冠冕，也是作为一个皇冠、王冠，然后开始戏弄，所以恭喜犹太人的娃。我们从这儿看，他把主耶稣打扮成了王的模样来戏弄、来羞辱。这个在前面的先知书里面都有预言。第30节，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个马上就会应验主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这样一个预表，就是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逾越节的羔羊是主耶稣。那么逾越节的羊羔呢，犹太人是在提前4天，就是正月初10日就挑选出了那个羊羔，然后在那4天当中一直在查看有没有瑕疵，有没有残疾。到了正月14日的晚上，把这个羊羔杀了以后献祭来赎罪。这是逾越节的犹太人的那个羊羔。但是主耶稣为了这一次做逾越节的羔羊，主耶稣整整预备了30多年。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神的良苦运行，他为了我们人的罪，为了这些人的罪，他甘愿道成肉身，受苦受羞辱，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来成就他的大功，赐下救恩。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 对我们的爱。在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那剩下的我们放到下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在最后这个剩下的这几个小时，他在世人面前给我们仍然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在受苦受难受羞的时候如何去面对各样的环境，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